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尼尔喝牛奶，我是尼尔，
我是我飞。
今天的节目是就是参与只要有人听就好，就是这个 podcast 节目发起的串联计划。其实应该蛮常聊到他们的，就是因为我常常会讲说，杰哥他们、嘉宇他们怎么样，就是这个节目。那他们最近就是每个月会用主题的形式邀请其他的 podcast 一起来串联，就是远端闲聊这个东西，也没有闲聊，就各自闲聊。对，
就是讲一个主题，然后大家各自在自己的节目上聊它这样子。
对，那十月的题目就是重看那些怪怪的童年经典，发现里面暗藏玄机。然后这次参与的节目有 Sex Chat 谈性说爱，然后有我们尼尔喝牛奶，然后帝国大学台湾文学部他说犯罪，还有只要有人听就好，总共五个节目。然后来大家一起来聊，就是小时候看的这些作品里面，长大之后发现一些就是你变成大人之后才觉得不对劲的地方。那主要就是在10月24到30日这个期间，现在这一集也会发在这个时间嘛，如果你们听到的话。所以就是你在 podcast 或者 IG 搜寻就是 hashtag 那些怪怪的童年经典，就可以一起收听大家不同的节目咯。好，那我们今天要来聊的作品，你先来讲好了，因为我刚我们在开始之前有闲聊一下，我们想讲哪些作品，我觉得你可以先来。
哦，好，那我可以先讲一个，就是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主题我们平常应该就是有很分散的在不同的集数里面都有多少聊过。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有讲，我记得我们有聊过胆小狗英雄，然后但我忘记是哪一集了，可是我记得我们有聊过。
对有，然后跟好像是那个时候在讲一些什么小镇然后很怪谈的东西吧。
对对对对对，
对不对？然后
我现在马上来 Google 你也喝牛奶胆小狗英雄这样
自己 Google 这样子。然后好像还有我觉得这个很符合，还有包含你之前有一次在讲宫崎骏，你就说你长大以后然后再回去看宫崎骏的一些东西的时候，好像是风起那一集吧，然后好像就说就发现说里面其实之前有一些你觉得有点色气的描述吗？
对，就是小时候看不懂，但长大之后发现哇这看起来很色耶，但是那是要大人才懂的色。对，小朋友只会觉得可爱，或是就是哇好漂亮这样。对
对，然后我刚刚说我想要讲的是那个我是那个侏罗纪公园的迷这样子。对，然后我一直到现在还是每次只要电视上在播我就会重看一次。然后我小时候就是一个非常淳朴的恐龙迷，我觉得大家小时候多少我不知道，很多人应该也都是恐龙迷吧这样。对，然后但是我现在回去看，就是我觉得那种所谓怪怪的感觉比较是说，我一来是现在回去看还是觉得他们的第一集真的非常经典，就是就算是现在看完全就是不逊色，完全不会说哦，因为那是一个可能以前的90年代的那个特效或者90年代什么，你就会觉得说啊就是吓不了你啊什么之类，就是完全不会，他很会去利用很多节奏也好或是氛围也好去吓人的。
我印象中最深刻就是他们躲在第一集吧，他们躲在车子里面，然后那个暴龙在闻的时候，我小时候看真的觉得超害怕的，就是而且因为那个太真实，即使现在看还是很真实啊，就是有一种真的是他就在你身边的感觉。
对，然后就是而且他那时候用很多很小的细节，比如说有一个很印象深刻是他放了一杯水，然后他们就是很远的恐龙不是就是砰砰砰，然后那个水就会有那个震动的涟漪这样子，然后你光是看那个就会觉得说哇靠超刷的。然后我后来是觉得很可惜的是，就是他不是有一个新的系列是侏罗纪世界嘛，然后侏罗纪世界虽然他可能第一集你可以看出来很多致敬的部分，但是你就会觉得说他就相对比较是一个光天化日底下，就是我觉得真的很像灾难片吧。
对，就是你对于恐龙没有那种未知然后会被瞬间撕咬的那种恐惧。
对对 对, 对，
但不是有人说就因为有谣传说因为侏罗纪公园在拍的时候恐龙其实还存在，
大家都很喜欢拿这个梗来说大家都会说什么就是你知道他们那个时候请那些恐龙就花了多少力气。
对，后来因为照顾恐龙太花钱，所以他们知道我都把它做成标本这样。
对对对，然后之前还有人就是故意做那个假的绿幕，然后那个假的绿幕是那个人类是后来 P 上去的，然后恐龙是真的
对对，你看现在那个 3DCG 的恐龙就一点都吓不了人这样。
对，然后对我之后我就觉得说明明现在特效就已经很强，可是其实就没有像以前那么，反而没有像以前那么恐怖这样子。对，然后而且我这次看有一个很奇怪的印象是说为什么就是这个这么恐怖，比如说还有那种人真的被咬爆然后到处都是血之类，然后我想说为什么这个小朋友可以看啊，就是我觉得这种会让我觉得重看以后怪怪的部分是这个就是
他太过血腥了。
对，就他很血腥，而且就是真的很恐怖，然后很就是你可以感觉到那些人被咬很痛苦之类，比如说你就真的看到有一个人 脚被咬住然后拖走之类的画
面。那照理说以前的电影好像比较没有，现在不是有个通则就是不能让小朋友受到危险吗？
哦，对对 对,
对,
对，
但是以前还没有这个通则，可能就是因为以前留下太多阴影之后长大的人才制定了这个规则。但我觉得确实曾经有一个暴力色情管制非常宽松的年代，就包含从电影到任何作品。
嗯嗯嗯，我觉得确实是耶。然后就是尤其是我们小的时候的那个时候吧，好像反而这些东西都很宽松，然后是那种你可以直接在电视上面看到的。
对啊，就以前包含比如说露点这件事情就在电视上也是非常稀松平常的。对、嗯、所以我记得那个管制的意识好像也是近二十年的事情了。
对，然后而且我那时候就觉得很奇怪，是因为我那时候看了一些很恐怖的画面以后，后来他就会写说哦，这个节目是什么保护级之类的。那保护级其实你只要六岁以上，六到十二岁的话应该是有大人陪同你就可以看了。
对啊，就是一个哇，你十二岁你该面对这个世界的残忍跟死亡。对
对，然后我就想说哇，这个充满死亡跟就是而且是痛苦的死掉的东西就是六岁以后就可以看了，那为什么就是所谓比如说有做爱画面这种东西是十八岁以后才可以看呢？
因为十二岁还不能做爱，还不能生小孩。
我知道，对，但我的想法是觉得说，哇，所以就是那个以这个禁忌的程度来说，就是你生出人或者是做出一个新的生命这件事情，比起有生命消逝这点还要更禁忌耶。
对，
那我觉得也是蛮有道理的、就是、
突然觉得好像被分级制度说服了这样。
对, 对对对，就是你要把一个生命诞生的话，哇，这个东西很禁忌，你十八岁以后才可以接触，但是人死掉没关系这样子。
对, 对，但因为说到就是像对暴力或者是那种血腥的管制，我觉得像你刚刚我们有聊到一个就是小时候的卡通，其实卡通频道或者我们所谓引进的华纳系列卡通，其实你现在回过头去看很多都非常政治不正确而且非常暴力，就是像你要讲的那个，就今天刚 Wolfie 有提到是那个中文翻乐意通，那其实就是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个兔宝宝，会有人叫兔八哥这样，兔八哥好像是中国翻译，但我就有点想不太出来他，我记得就是兔宝宝了。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不大能说出他们实际上的名字，因为他小时候在那个电视上播的时候他并不会说他叫什么啊。
对，然后你看到他们的剧情常都是以一些追逐战或恶作剧开始，可他那时候我记得是非常我觉得卡通频道还有一点点搞笑，但我记得乐一通真的就是比如说他们拿炸药去炸、啊、或者在他嘴里塞满炸药，我想到的都是炸药。
对，就是他们非常，我觉得他们有种炸药的 fetish， 就是性癖这样，他们很喜欢这种部分这样。
对，然后我甚至都不太记得剧情，但我只知道他们一直在互相弄对方。
对，然后跟他们会有那种很夸张的变形法，就是你应该会有印象深刻，就是那种比如说有角色就是为了要追对方，然后他就把自己的头塞进某个东西，然后最后屁股露出来，他就一定会有人拿一个超大的锤子然后去捶他，然后他就整个变形。
或者是我记得像那个有个猎人在追兔宝这件事，后来好像还特别被 nerf 掉，就是里面以前会出现猎枪，然后有兔宝宝从洞里跑出来把猎枪用比如说萝卜 塞起来那种画面之类的、
哦、
就是反正整个现在讲都会觉得真的是超不对的，但小时候大家只会觉得啊好好笑这样子。对，甚至大人也不会去禁止，因为他看起来就是卡通嘛。对，
我是蛮好奇说那现在的小朋友会看到这种东西吗？
好像不会，他们就只有就是很快乐 Teen Titans 之类的，就是搞笑版的少年悍将之类的、
oh.
或者更小。但其实你要说的话像探险活宝或海绵宝宝也可以算是长梗长很深的卡通啦、
嗯嗯嗯、
就是大人去看会完全不同滋味，但小朋友就只会觉得好看这样。对
对，但是我觉得那个乐意通给我很大的印象是包含或者是卡通频道就是那种很夸张的角色的变形或是扭曲都是很常见到的这样子，虽然他可能是用一种很夸张的方式来让他看起来很好笑这样子，但你长大看就会觉得那个好像就是很普通的很暴力。
对啊，可是我因为这样我还是觉得以前的卡通比较好看，因为像刚刚讲少年悍将，就是我后来发现小时候原版的少年悍将它的剧情其实因为是 DC 出的嘛，就是它剧情其实有黑暗的部分，虽然它是青少年，可是它剧情里面的反派像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在某一季的时候有个大 boss 是史莱德，然后他们有一个类似像卧底到少年悍将的双面谍叫泰莎吧，对，然后他也跟里面的主角另外一个主角人皮兽谈恋爱之类，然后反正后来泰莎就是从本来是史莱德手下后来叛逃到少年悍将，但最后他就是牺牲自己，就他的能力是岩石的石化，就是操纵岩石操纵重力，但后来最后他为了保护大家他最后就变成一座雕像，就是他被自己的能力反噬然后变成一座雕像，然后我小时候看的时候真的觉得超难过的，因为他真的是他的剧情其实就已经是现在 这种 DC 比较黑暗的剧情会演的剧情的，但我还是就是我觉得很虐的时候就觉得非常好看。可是后来少年悍将就是都出 Q 版、就叫 Teen Titans Go， 然后我觉得超难看。就是
我身边有前阵子有个朋友跟我说他觉得那个他很讨厌新的少年悍将这样子。
对，就是我就觉得他很像是把那些角色有魅力的负面部分拔除、然后就是完全搞笑。我非常不喜欢他的那种就是很用力的搞笑就那个笑点变得非常低俗。可是我觉得少年悍将原本的笑点是建筑在他们本身是一个比较偏阴郁的故事，尤其就是青少年，他们会有时候会感觉到自己，因为他里面也会有大人英雄登场，他们会感觉到自己的无力嘛，就像罗宾的大人典范就是蝙蝠侠嘛，就是就是那个挣扎感跟他们有时候有一些就是属于年少年般的搞笑，那个反差感是很棒的。可你把它单纯拔到只剩下一些低俗搞笑的时候，那个作品就完全不好看。所以之前卡通频道有发了一个，虽然我不知道，我有点忘记少年悍将是不是卡通频道发的，那卡通频道有发了一个就是几十周年的图，然后就有很多小时候我们看的经典卡通，然后就有人在做那个对比图很坏，就是什么八九零年代的卡通频道，然后就是这些，然后两千年以后就是 red 这样子。
但是我在想说会不会是就是因为我听说不喜欢新版少年悍将的人几乎都是很喜欢旧版少年悍将的人，
没错啊。
然后因为我会这样说是因为我自己是完全没有看过旧版人，然后我之前在电视上面就是我身为大人然后看到新版的时候，因为我刚好看的那一两集就是蛮好笑的这样，就是我看那个好笑比较是那种很后设然后很讽刺的东西之类，就是他那告那两集在讽刺一些那种他们自己 DC 的电影版之类的事情这样，那我就觉得蛮白痴的，没想到他是这个内容这样。
对，但我觉得会不喜欢的人应该也是因为就是我们小时候对原版少年悍将的角色投入太多感情了。
对
对
对 对，我会觉得说可能就是把它分开当成两个作品看之类的会觉得比较愉快这样子吧。
对，甚至我觉得以比较就是性癖的说法，我甚至觉得有很多欧美或者是喜欢欧美动漫的人就是少年悍将可能甚至是他们的性癖启蒙这样子。对，包含里面的就是像那个女主角 Starfire 跟那个台湾是翻酷姬吧，对，反正就是他们都是那种就是很该怎么讲，就是很美少女型的角色，但当时流行的也是那种像神力女超人那样的英雄，就是所以他们算是有，我觉得少年悍将其实融合了很日系的画风，对，再加上美系的元素，所以我觉得是蛮多人的就是那种喜好的启蒙的。
但我这样子就让我想要分享说，我们刚刚不在讲乐意通常会塞炸药什么之类的吗？我有朋友他的性癖是就是类似就是屁股被塞炸药或者是被打屁股之类的性癖。
哦，那可能真的是那时候那真的是童年不对劲的部分。
对，他就说他其实是他小的时候就是类似看到这种画面的时候，他就觉得说真的很兴奋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哇，我就是我没想过，我以前小时候看都直接觉得说啊，好
好
笑，很白痴，就我没想到他居然就是意外开启了某些人的性癖这样子。
对啊，我觉得难怪之后会被做成 Teen Titans Go 这样，大家都变 Q 版的让你燃不起来这样子。但可是还是有人能够，
应该还是可以吧。然后而且我刚好前阵子在好像是四季这个，因为四季本身是一个串流，在网上面都是免费跟正版的一个平台串流，这样好像是明视做的吧，叫四季串流还是什么的。然后他我上次在逛的时候发现他把乐一通的就是第一季整套全部都放上去，那我就好奇就跑去看了第一季这种。然后就我看了一集而已，我就非常震惊，因为那一集反正故事很简单，他大概就是在讲说我们刚刚说那个兔宝宝，然后他有一个劲敌就是那个戴帽子的那个猎人这样子。然后反正就是有点像他就会跟他讲说就是猎人就觉得说啊，就是兔子很烦，他讨厌兔子什么。可是那个他这里面就谣传说如果你接触到兔宝宝的话，你就会或者接触到兔子这个生物，你身上就会长一种很像是奇怪的病吧，你就会有点像身上都会是一点一点圈圈之类的这样，然后你就会染上某种疾病，然后并且你会看到幻觉这样子。然后这整个故事就是他如何的去欺骗说这个猎人说他已经得了这个病了这样子。然后那里面就充满了很多 PUA 的操作吧，就比如说他会假装假扮自己是一个医生这样子。
啊，我好像有这个印象。
对，然后
因为兔宝宝其中一个卖点就是他很会乔装成各种角色。
对，乔装成各种角色，
虽然这也是某种 就是硬装癖，对，不管怎么讲都会回到这部分，对，
不管什么都会讲到性癖这样子。 对，然后比如说他就会说幻觉可能包含说你会一直看到兔子，然后他就会演说就是可能猎人看到兔子以后就想说我怎么看到兔子，然后后来兔子在扮成医生然后出来跟他诊断说因为你现在已经得了这个病，这世界上根本没有兔子在你的房间里面，这全部都是你的幻觉这样，然后就因此就是慢慢把这个猎人搞到逼要疯掉这样。然后呢他最后重点他居然还就是突破那个第四道墙，他最后就是反正猎人疯掉以后那个兔宝宝就转过来然后就面对观众，他就说就是啊就是不过谁知道到底什么时候会得到这种病呢这样子。然后听说得到这个病最后的症状是你会在画面上面你会看你的视线里面充满了圆圈圈，然后他边说的时候画面就一直出现圆圈圈，然后他就说谁知道到底什么时候会有病呢这样。我就快吓死了，我就想说哇靠他现在是在 gaslighting 我嘛，就是
我好像对这集有印象，你这样一讲之后我好像对这个剧情有印象，那个回忆开始涌现，因为小时候也看很多那个兔宝宝，
对，而且我就想说如果我今天是个大人所以我被这样恐吓我还可以知道说这就是一个节目的操作，但我如果是小朋友我会完全相信这一切，然后我就会觉得我现在是不是生病了耶，这种东西真的可以给小朋友看吗？
对啊，就对，哇你这样说的我很想回去看一下，对
对，
我觉得你今天讲完这一集很多那个四季的订阅应该会
就
大增，
很多人跑去看这样子，
四季员工想说就是最近订阅数好像增加了，你有什
么
头绪吗？
对对，为什么大家都看乐一通第一集这样？
不过必须为那个兔宝宝就是乐一通就是扳回一城，就是说作为卡通它其实是一个真的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成就，就尤其像我们讲乐一通跟那个猫捉老鼠就汤姆与杰利，就是你如果回去看你会发现他很厉害的是这些卡通的对话都不多，他完全是靠情绪演出跟就是剧情来推进这整个就是二三十分钟的剧情，就这是现在的动画也很难做到的。
对啊，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动画感觉比较多都是还是在用对话或者是文字在推进吧，就是而不是这种，我觉得那也是为什么可能是他们一开始就是朝向儿童向在推的关系吧，然后跟我说那是为什么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名字是什么，因为里面根本没什么在叫他们的名字，因为他完全没有什么话吧。
对啊，而且我觉得比起像你刚刚讲不妙的部分，就是我觉得像胆小狗英雄大家都会认同它是不妙的作品，因为就它真的很可怕，它每一集都很可怕，它完全就是你童年噩梦的具象化，但是像乐一通这个因为它太隐晦你甚至不会意识到它其实是很糟的作品，
我觉得
是、
欸
就是、在里面内容、我说的不是作品怎么糟，是它的无论表现手法或以现在时空背景来看的意识都蛮糟的，对，而且也有出现印第安人的扮装之类的，
没错，以前那个年代超级充满这种什么亚裔啊，然后他们就会讲一些那种清腔冲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但这没办法，这就是时代时空的关系，在那个年代他们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笑话这样，对
对，
就像原住民玩笑在十几二十年前台湾电视也是非常常被开的，
没错，
我甚至到现在一些我现在会觉得我现在就直接称它为不入流的电视节目，它都还在沿用以前康熙来那种嘲笑 gay 或嘲笑原住民的态度，
我懂我懂，
然后你看到都还会觉得、这都什么年代了，这样
就是怎么还在做这个，
这
样子、
啊、
这
都什么年代，为什么小 S 会去当 Uniqlo 代言人
偷
错，没有正大光明错。
我上次还看到有一个好像是迪士尼以前的，我不知道是他们的哪一个原创动画，然后反正里面就是有出现很多那种很美丽的人马、就女生然后人马然后就梳妆打扮什么，然后就它是一个对比的影片，就是它的以前的版本跟现在的版本，就是以前的版本是这些人马在那边梳妆打扮的时候后面有一个就是也是人马但他是全身黑的、
哦 okay、
对，然后那个人好像是有点像他的奴役还是什么的，就是会在那边帮那些漂亮的人马白人人马就是梳他的那个马尾巴啊，或者是帮他挂他的毛啊什么之类，我想说哇哦，然后但是因为他是对比版，就是现在的版本就是基本上就是把那个角色给 P 掉，或者是就是让他完全就是被消失掉这样子，对，因为我就觉得确实就是因为现在一个政治正确的风潮的话不大可能再出现这种东西，只是因为我自己个人会觉得我个人比较保持的一种就是与其说你把它 P 掉对我来说比较是 不如把它就留下来，然后你就跟
大家
说，
让
大家
知道说以前曾经发生过这件事情。
对对，就是或者比如说你可以在动画前面或者后面就是加一些警语，就跟他们说哦，这里面可能有一些就是很不恰当的表示方式之类的，但不代表你要把它整个批掉这样。
对，然后另外想特别聊，就上次在是在直播还是在节目中有讲到，就是那个 Kelolo 军草
哦，
就因为小时候 Kelolo 因为中配配的也很好，然后那时候也是应该是台湾的卡通频道吧，就是很大力引进，所以 Kelolo 在台湾红了好一阵子，就基本上那时候各种你知道夹娃娃机什么，就是真的是有 Kelolo 风潮。
对，而且我其实蛮好奇他在日本有没有这么红，因为我后来长大以后才意识到说会不会其实只有台湾这么红啊。
他在日本也红过一阵子，但是 Kelolo 军草电视动画有删减非常多色情镜头，就像我刚刚讲他的漫画前十集是非常非常黄的擦边球漫画
哦。
对，而且里面角色情感像那个塔妈妈二等兵对军草完全就是已经，我觉得已经不是 BL， 他就是喜欢军草的同志情感。
对
对，但是这一点在动画里面虽然有稍微被 nerf 一点，但其实还是看得出来，就是他对军草
看得出来，看得出来
很病态的执着，或者比如说军草跟其他人类女生很好，他们就会那个女人这样子。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在就是在漫画里面，你如果有回去看的话，他又有什么？像它里面有一个拿来绑人家用的外星人，就是一个绳子叫 Nurodo 吧，反正就是一个很像海曼的东西。然后那个漫画里面的描述，在动画里面就是说它被绑起来这样，但是漫画里面描述就是说什么这种生物就是专门用来绑人，但是被绑人会越绑越舒服之类的，就是很多很多这种画面。对，然后像里面不是有一个红色叫 Gidolo 舞长，然后他不是很喜欢那个夏美嘛？
对对对
对。然后在漫画里面，夏美有非常多的走光镜头，跟那个，然后 Gidolo 舞长就是看到会整个很血脉喷张这样。对，
哇，我确实不记得在看动画的时候有看到这个东西耶。
对，然后甚至像动画里面后来登场的小雪，就是那个忍者，他也是蛮喜欢夏美的，基本上也是很像。真的是纯喜欢那种同志情感这样。对，所以这个在漫画里面都有演出来，跟像是军草不是有一个侄女是恐怖大王摩雅嘛？
对对对。
然后有一集是他喝醉，然后就是醉到就是反正就开始脱衣服，然后就说就是我们来做点就是快乐事吧。然后画面就一黑，就大家醒来就忘，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
哇！
但他的作品有很大的转向，是他后来因为原本动画就是以亲子向的动画走红的，所以大家回去看他的漫画的时候就会发现很不对劲。对。所以他的漫画其实我记得在十几集以后完全就变成幼儿向，就他的连载完全就走向子供向的路线了。
哦，所以你是说他其实是有很明显的转向这
样子。对，你如果有搜全套漫画，大概在忘记哪一集16、17集的时候，因为 我以前有搜漫画可是太久了。
嗯嗯嗯嗯，
对，就是而且我觉得那时候很好笑，我就是因为看了电视动画 Kelolo 很喜欢，去买了漫画，然后买回家之后就发现哦，就是怎么跟电视上看到好像不太
一
样了。对，但因为家里人也小时候那就是 Kelolo 军草可能也不会翻，但我记得我姐好像有翻过，就说这个
啊你怪怪，
对，这个不会太过激嘛，就滴滴看这个不会太过激嘛，这样子。
嗯嗯嗯，好好笑。而且我刚刚就一查那个就是 Kelolo 的那个图片的时候，我觉得哦真的好怀念哦，就是我都不知道现在小朋友他们还知不知道这个东西。
现在应该不知道，我忘记他好像还有在连载，可是他就是过了那个全盛期，他当初动画就是红到还有出那个很像现在任天堂大乱斗那种大乱斗游戏。对，就是整个非常非常的红。
我那时候印象深刻是我跟我身边很多同学都会画 Kelolo 军草，就是大家在学跟教说要怎么画 Kelolo 军草这样，他有一个那个 SOP 这样子。
哦，大家还有那个角色画图歌啊，在动画
最后。对对对，角色画图歌，然后就导致大家都会画这样子。
对，而且那时候最烦就是一堆人在学那个 Kelolo 那个 Kelolo Kelolo 的那个笑声。
对对，然后哦天哪，这全部都很年代臭，好笑，
童年回忆啊。他就是要聊童年经典啊，因为说实在那个 Kelolo 已经算比较晚的童年，那是小五小六的事情，你要在更久以前就是那个小红帽恰恰跟咕噜咕噜魔法阵的年代。
啊，对，而且其实你刚刚讲说我还有一个跟他相关的该说是童年吗，以前的回忆是我很早以前收的一本就是那个同人本，是 Kelolo 军草的同人本。
是谁跟谁说出来。
应该是 Kelolo 跟那个 Kululu 吧。
哦，居然是这个 CP。 哦，好像有这个，
他们是拟人的 BL 本这样子。
哦，okay, 不是他们原版身体的。
不是，而且我忘记那个作者是谁，他是一个就是超有名的超有名的 BL 的作家这样子，然后而且那个我显然买的是那种在那个可能学校附近的某个漫画店之类买，然后那个就显然是盗版的同人，
盗版小薄本这样，
就是盗版小薄本，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会买这种东西。我那时候甚至也没有觉得这个 CP 特别猛，但那时候小时候就觉得新奇。
哎、欸，但那时候好像真的是蛮流行，就是把因为日本同人志那时候没有正式引进管道，
对，
所以真的会有人把那个就是同人漫画就是倒印下来然后出成合集，而且还正式印刷出版。
对，就是哦，我查到了，就是那个藏王大志跟荧木荣贵这两个都是 BL 界的大大这样子。
哇，太陡耶。
对，然后这完全是一个超级年代过的东西，大家直接查 Kiroro Kong 的同人就会查到这个东西。
哎、欸，你刚刚给我看我那个封面，我看过、
啊、
这本真的很有名。
有吧，这个就是应该大家都有的东西这样。
对，而且我记得那时候还说到这个，还想到说那时候还流传就是光华可以买得到一个漫画叫什么鸡色猫小叮当，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但他基本他基本上就是把哆啦 A 梦的那个就是各种，反正就是日本好像有几个人非常就是专精在画哆啦 A 梦的同人，对，然后跟就像你知道有人专画宫崎骏同人这样，就是他们会把他们的同人倒印然后再用台版出版这样而且还是正式印刷的，我觉得蛮扯的。
光南很多这种东西吧，我之前在那边买那个 BL 游戏然后它就只有 CD 片而已。
对，就是买大补贴的年代。對，哇，这一集真的是老人臭都飘出来的。
对，而且我想说好像也不是说我们回看然后发现那些怪怪，就是那个时候就已经怪怪的。
对，那时候就已经怪怪。但军草那个真的我觉得很多人因为大家都是看动画，所以他大家其实不太知道他的漫画是这样的作品，如果你有兴趣就是真的是可以去看一下，我觉得看了会觉得哇，那真是个开放年代。对
对啊，而且你刚刚讲到就是那个我其实我们家小时候很少在看日本动画类的东西这样子，然后我们要看也都是我们家的，也不是说家训啊，就我们家的管教来说，就他们会觉得日本动画呢要不就是一些色情的东西，要不就是一些少女漫画什么之类，他就觉得那东西是没营养的东西，然后所以我们小时候就是不能看那种像之前很多人会聊什么万花筒之星啊什么的，那种就我们完全都不能看。
而且那时候有一种很奇怪的思维是只要看到美少女就觉得这是色情刊物。
对，就是而且我现在回头看就觉得那没有，那些都是一些就是给小女孩们看的东西而已
啊。对啊，就很健全啊。对
对，然后但是小时候我爸妈好像都觉得那些全部都是色情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因为那时候动漫这个媒介对大家来说太陌生了，然后他们以前就是会，可是我觉得这件事很有趣，就是如果你用色情，你觉得这是色情眼光，代表说你觉得东西有存在欲望。
对，
然后就是因为美少女这种东西可能在以前真的是他们只有 A 书上面会才有这种图像，或言情小说才有这种图像，在一般他们手，因为他们时候大家可能是看金庸小说之类，就是没有图像化小说的，甚至没有漫画年代，他们漫画可能是诸葛四郎或正问这种。
对对对
对,
对，
所以美少女一出来可能大家一方面就觉得哇天哪，就是这个好萌有欲望，但又觉得这太危险了，这是 A 书这样子。
对，我觉得他们可能光是看到他们穿一个普通的高中制服，然后那个百褶裙，然后那个就是袜子过膝之类，他们就觉得这个东西
很色，
所以他就是一个不适合给小朋友看的东西。然后小朋友如果真的要看动画，他们会觉得只能看就是所谓卡通，就是那种比如说什么
可爱巧虎岛之类的，
小丸子啊这种都还行，就是我们家还会看柯南之类的。
对，虽然大家也不知道就小丸子跟柯南同人也是超多的。
对, 对，然后
尤其柯南，
而且我后来现在长大回想是觉得很不对，是说我以前小时候会说哦不能看那些东西，因为那些东西很没营养啊，或者是我妈也非常不喜欢蜡笔小新。
嗯，这个是全天下的父母都很不喜欢，包含蜡笔小新的配音员也不想给他孩子。
真的假的？
就是那个已经过世的那个中配的配音员，我记得还有讲过说他也不想给他的小孩看蜡笔小新。
天哪，就是对，然后反正我爸妈不喜欢给小朋友看这个东西，可是我家小时候从小看，尤其是我三四年级一直在看的是胆小狗英雄。哎，我就觉得所以你不能看那些有一点好像色情的东西，但是可以看这个超怪的东西。
你现在喜欢看扣的片或电影可能是那个启发吧。
然后我现在就完全一直在想说该不会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在看胆小狗英雄看太多，我现在那么喜欢一些什么恐怖片或是一些很奇怪的 cosplay。
那惨，我小时候看很多兔宝宝，我
大 家回想一下自己小时候最喜欢的动画哈。而且我小时候其实在看胆小狗英雄的时候，我其实不太特别觉得很恐怖欸，我那时候好像就是我觉得长大反而会觉得比较畏缩一点，就是会觉得说好像怪怪的，或者是觉得那个很 creepy， 就是但我小时候看是确实有觉得一点怪怪，但不会到说觉得很害怕。对，就是反而小时候小朋友好像反而是一个包容性很高的一个状态嘛，这样子。
对
对，
不过刚刚讲到蜡笔小新，就是说童年不妙，但我觉得蜡笔小新是反过来，我觉得蜡笔小新是你长大看之后才会觉得，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啦，但先讲，我现在不认同现在蜡笔小新，因为就是旧井一人过世之后，虽然蜡笔小新还是有继续播，可是他是被 nerf 掉很多的，就像美牙突然变成一个好妈妈，就是也不能说好妈妈，以前也不是坏妈妈，就是美牙变得很温柔这样子，就是那些暴力啊揍小新的部分都被删掉了。但是我要讲的是蜡笔小新的好看之处，就是在于说因为日本本来就是一个很憋的社会，但蜡笔小新就是用小新这个角色去戳了很多大人的痛处。
有有有，我记得你好像有一集有聊过这件事情。
对，然后包含就是说我觉得就像广志是一个上班族，然后他常跟美牙吵架，他们两人在以搞笑的角度来看他们好像不是很优秀的父母，可是你就想广志还是很老实的赚钱，就是美牙虽然一边抱怨，但顺带一提我们快要追上美牙的年纪了。对，
Oh my god，
对，就是美牙29岁，然后在家带小孩，他也是把他们带大，然后在一些比如剧场版或者比如说他们家坏掉的，我记得这漫画正片有啦，就是我很喜欢那一段，就他们去住一个公寓叫鸡飞狗跳庄，台湾翻的，对，我不知道原本叫什么，总之就在一些场合你可以看到他们家是非常团结的，而且在尤其在电影版就是说我们演员一家绝对不可以输这样之类的，就是那种就是平常吵吵闹闹然后又再和好，然后有一个很微妙的平衡状，我觉得才比较像是真实家庭的样子，
比较写实一点。
对，然后像蜡笔小新就是旧井宜人过世之后有一个电影版，就是小新的超时空未来新娘，我觉得那集是真的蛮有点像承载蜡笔小新本身的精神啦，因为那部本来就是他的纪念作，然后他的剧情背景就是在未来，就是反正邪恶的科学家想要得到力量，然后小新就是那个年代的，反正他小新在未来就变成装扮成动感超人，然后超受女生欢迎这样，他就是偶像这样，但他说就是那个世界越来越无聊，然后大家想要利用他的笨蛋力量这样子。
但你是说那个是一个小新长大以后的世界线，
就是现在的小新一群人跟风间他们然后穿越到未来，所以他才叫超时空新超时空新娘，因为他们的引路人就是本来要嫁给小新的未婚妻这样。对，然后就是在里面大家看到自己未来的样子，让风间就变成一个企业狗，就看起来很有钱但是就是很听命于他的老板这样，然后那小时候的风间就很讨厌长大的自己这样子。对，然后像是小葵就变成一个超辣的女特务这样之类的，就是尤其小新的剧场版，像大家最推就刚刚讲超时空新娘，还有那个大人帝国的反击，
对
对
对，
就是还有一个是我记得是他们穿越到古代战国，然后原本的故事是那个武士被一枪一剑打死，但因为小新他们穿越过去之后改变了这个未来，可是当他们好不容易修正了这个未来之后回到原本的时间线，那个武士最终还是被打死，其实它是一个蛮哀伤的故事，我记得这个剧本还有改拍成真人的剧这样子。
哦，
对，就是我觉得大家对于小新一直都只看到他
露屁股，
对，露屁股很蠢的一面可是我觉得如果你整部看下来你会发现其实他才是整部剧里面就是活得最真诚的人，而且他不会去回避说小朋友对大姐姐就是会有那种就是也会有类似男孩子的那种欲望，但是他是用一个好笑的形式表现出来。就我觉得比起说你把这些事情都就是回避掉然后把它删到看起来好像是一个表面上的美满家庭，我反而喜欢他原本的韵味就去展现这些丑陋的部分。对，所以其实你回去看蜡笔小新里面的就是角色都是日本在日本里面会被社会瞧不起的一些角色，比如说过得很落魄的上班族，或者重考很多年的东大考生，或者一直嫁不出去的女生，一直在找老公但一直嫁不出去，或者讨人厌的情侣这样子，就是这些人都是 你在社会中那种不上不下阶段会遇到人，可是他在里面有属于他们的展开的故事，而不是大家都是一个完美家庭这样子的感觉。
哦，我觉得确实，因为我是没有真的都没什么在看蜡笔小新，虽然我有听过大家在讲那些剧场版故事之类，但就是我现在在看电视上面蜡笔小新的时候，因为我现在有侄子嘛，所以就是有时候侄子他们也会看，这样我就会跟着看一下，就会觉得感觉好像没比较不像你刚刚说的那样，就是好像
就
是一个很、
就是、NERF 版
对，一个很单纯的日常的，然后就是虽然他也会演一些就是那个 maybe 妈妈也会教训小新或者是爸爸会怎样之类的，但就是蛮轻描淡写的吧，或者是把他当成纯搞笑的方式就带过这样子。
对啊，就是但我觉得这能理解，他就想延续这个 IP， 可是又要符合现在的规范，但我确实觉得现在的一些规范上面有点像是去压抑本来就存在的丑陋面，但他觉得就是不要看到就好了、嗯嗯嗯嗯、但他没有看到原本作品里面呈现那种价值，而且尤其很多的日本动漫父母是不存在的，这父母的角色是失语的、
嗯、
对，就是很多最方便的设定就是爸爸妈妈出国玩直接不存在，那像我们传统知道的一些家庭剧，像我们这一家或者像那个我很樱桃小丸子、他基本上都还是一些比较淳朴家庭，就是他们如果讲到家庭好像就得是这个美好幻象，或者是像一些比较极端的动漫就是要把它设定成好像反社会到不存在这样的家庭，对，但我觉得像蜡笔小新就是这么直戳平常人痛处的作品，反而是我只能说就是后来也没有后面的来者了，对，
就比较少见这样子。
对啊，就我小时候真的是看蛮多，而且我家是有买蜡笔小新的漫画的、欸，
哇哦！
我后来蛮骄傲一件事情，我们家是会去买正版漫画，在小时候。
对啊，就是你刚刚这样讲起来，像你说哦，不是，可是那是你后来去买的吗 ？Kolo 军草。
对啊，对啊，那是用零用钱去买的。然后蜡笔小新，也就是因为它太多集了，所以我们家就是有买个可能五六集，然后我就是一直重复看那五六集。对，
我们家是从小不能看漫画，但是你知道，这长大就会反思，就是为什么后来变成阿宅这样
子。对，不然我也变成阿宅了。
对，反正不管怎样，
对，有
会变阿宅就会变阿宅。
有看的人就会继续宅，没看人啊，我一定要看，
我一定要看，我就变成阿宅。
对，
不管你怎样 ，F of X， 你就会变成阿宅，好不好？
对， 對，而且我记得以前的漫画的尺度真的比较开，我记得像露乳头这件事，完全就是没什么在管制的。
是哦，
对，像。不要讲粗暴王女，我以前看过一个很早的作品，好像叫那个 Pretty Face 吧，他的漫画剧情就是那个作者好像叫叶公红吧，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也是有点他后来也没什么代表作其实，反正那个剧情主要就是有一个很喜欢打架的男生，结果他有喜欢一个很清纯的女孩子，那是年代常见的设定，不良少年喜欢清纯女生，对，但总之他就出了一场车祸，然后就遇到一个整形医师，然后那个医师也是个黑衣，然后就把他整，因为他看到那个那个男生身上有带着他喜欢女生的照片、然后结果他就把他整成那个女生一样，因为他以为那是他的证件。
Oh my god，
对，就是后来发现那个女生就是其实有一个双胞胎姐姐离家出走、所以那个男生就以他姐姐的身份住进了那个他家这样子、然后展开一个脸红心跳的那个生活这样。
虽然这样说，但是老实说我觉得听起来整个挺 creepy 的。
对，听起来蛮 creepy 的，但我小时候我不知道，那好像是我表哥借我的吧，但这个应该是、我觉得我恋爱喜剧的启蒙应该是歪掉，这好像是我第一部看的恋爱喜剧。
哦，所以他就是也是那种有一点点色色的感觉这样吗？
对，但是因为里面有其他女主角，那基本上就是大家都不知道她是女生这样子、就是好像叫她，就是她喜欢那个女生叫李奈，然后她就变成她姐姐尤奈，然后她就以因为她本来她说她出车祸睡了一年，所以手脚就萎缩得很细这样，所以看起来就像女孩子这样，对、
okay.
然后对，然后就是去参加，就是以女生的身份参加各种校园活动，所以包含说像比如说一定会去休学旅行，会去泡温泉，他就要在女汤躲躲藏藏之类的。
这听起来充满犯罪错耶，
所以就是那年代的恋爱喜剧漫画这样。 对，
对啊，那个年代都那样子。
对，但现在回去看其实也是蛮不对劲的。对，但我小时候觉得蛮好看的。
我觉得其实我在想说 maybe 那个也不是要给小孩子看的。
对，那应该算是现像我觉得应该
少年漫之类的，
可能就像大概草莓 100% 的那个程度吧。
天哪，这所以你也会喜欢草莓百分百那种路线吗？
草莓百分百好像漏的有点太刻意，因为我是比较大，就是已经很后面才重看草莓百分百，前面就会觉得有点腻，就是我已经抵抗性很高了，不会因为看个漏内裤就兴奋这样子。我已经老了这样。对，但中间看那个粗包王女的时候是真的蛮震惊的，就是哇，擦边球可以擦到这个程度，而且粗包王女后来就已经有点像是在擦边球炫技，就是 我这样讲真的是不夸张，就是一开始他在第一部的时候真的就是露乳头这样子，对，他把乳头画得漂亮就这样，但他到第二季的时候甚至出现就是男主角跌倒，因为就是比如说人家在温泉他跌到人家的胯下的时候，那当然是什么都没看到，可是如果仔细去放大他瞳孔的格子，你会看到他的瞳孔有画成，
哦天哪，有必要吗？
对，但我就说这已经有点执着到很病态，就有点像擦边球炫技大赛，
这我觉得有点像是那个乳头的彩蛋之类的。
对啊对，但虽然他画的是下体的形状，但就
OK，
但就是反正他后来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后来作者有点自暴自弃，反正大家想看的就是这个，然后他就会往、這個、
就干脆就是往这个方向，
对，反正剧情什么其实本身也不重要，尤其他自己本身就有点人家说官方彼此同人的感觉。
OK， 我真的是没想过，而且我刚刚是你在分享你小时候看的这些有点色色的东西，我试着去回想说我小时候有没有看到什么色色的东西，我现在直接就想到我小学的时候，我比较是那种网络用的非常早的人，这样子，我小三小是那时候就一直在用网络了、然后我好像那时候小五小六在混兽圈吧，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反正我们那时候加入一个论坛叫狼之乐园，就大家都是兽迷这样、然后那时候创了一个新的版，然后那个版就是叫做 R18 版这样子，它好像有一个就是特别的名字，我忘记叫什么了、但你知道我手就是很贱这样，我那时候根本连12岁都还没满，我就想说有 R18 的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总之按进去，
满 对
我按进去看看吧，就按进去，然后就
的那个宇宙猫咪图，
对，我就直接宇宙猫咪图呀，而且因为你知道那种就是所谓的大会就是亏说是兽甲图的东西，就是都会是那种就是
蛮激进蛮重口，
对对对，鸡鸡超大，然后胸肌也超大，一切都超大这样子，然后这一切对我来说 对我幼小的精灵来心里来说都太大了，
对，太大好笑
然后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心情比较是与其说哎呀这个好色好害羞，比较像是一种哇哦，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我得多看一点，然后我就是一直看一直点进去看之类的，然后我不太确定我看了什么，但我就是后来很早期的时候就是我脑内就已经内建这些档案了，
心脾就是这样扭曲的
对啊，我就想说哇哦，就是而且我后来好像变成说我看什么都没有说很害怕，或是觉得
我已经看过够大，
我已经看过够大的东西，
人家在聊30公分的时候你看过一公尺，对
对, 对，我很早就已经看过那些东西，我想说大家在大惊小怪什么，
见识过山顶的风景，山间的那种小山都不是什么了，
对对对对
对，然后我之前我记得很久以前有讲过吧，就我那时候还特别去查那部动画，就是我说我小时候都有看过一个明明是战队英雄，可是他们变身完之后是一群男生，变身完之后他们都会爆衣、然后女生还会拿女主角还会拿衣服来给他们穿，我后来真的有查那个动画、叫超者雷丁，你如果查超者雷丁爆衣你就会看到那个动画的截取，然后我也是觉得那个蛮不对劲的，就是他们，而且我觉得这反而很性别平等，因为以前不是美少女变身的定番就是要先爆衣，然后才有那个丝带怎么缠上去然后才变身，
对对对对对，
然后他们是变身成战队完之后因为衣服已经爆掉，所以他们就会是裸体的状态，
这东西超写实的，好好笑哦，
对，就想想觉得蛮合理的，对，
好像那个暮光之城他们那个狼人变身之前还要先准备短裤一样，
对 对, 对，不然就是我们会被那个这是暮光之城吗，还 是
我记得暮光之城里面好像有这个设定，
哦，因为我没有看暮光之城、但我是记得那个吸血鬼家人撕票好像有讲这件事情，就是说他们要很小心不然我新的衬衫又会被城堡这样，
对啊，好笑，好喜欢这种很写实的细节这样子，
对啊，就现在想起来觉得蛮搞笑但意外的蛮合理的，對、好像已经有点脱离童年经典的部分，这已经都是童年写点了，對，
这已经是童年那时候看起来怪怪，现在长大看更怪，
对，那本来就不是小朋友该看的东西對，但他都在电视上播啊，所以大家就知道以前电视的尺度多么的那个，
对啊，而且因为我记得好像也算是也已经是很好一阵子以前，就是说开始那个什么电视上面有人在抽烟都被打码这件事情，不是吗？
对啊，
就那个什么海贼王那个时候香吉是在抽烟，然后就
被打马赛克，
然后看起来更色，对，那种说 what the fuck， 而且我每次都对于这种在电视上面什么东西要打码或者什么东西要被剪掉感到相当不解，就是无论是刚刚说这种打马赛克或者是就是不是常常就是国外的东西都一定要把那个骂脏话全部给逼掉嘛，
可是这就有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就是你如果本来不做这件事情大家可能还不觉得什么，你一做这件事情就是有点像在告诉大家说这个很色哦，
这样，对对对对，然后而且我就想说我之前常常看我好像看汉尼拔还什么那种超重口的影集，然后他都已经在杀人了，然后但他们讲脏话就把他逼掉，我就觉得 what the fuck， 我都已经是一个变态杀人魔，我狂杀别人然后但是讲脏话被逼掉，
对，没办法，但那个就是有法律刑法的，因为就是 有一些白痴制定了这个法律之后，大家只能遵守，毕竟我们是法治国家。
我觉得像是抽烟可能怕小朋友去学，我可以理解。 我觉得所以，
但如果小朋友不知道，小朋友没有看出那是烟，那是马赛克的东西，他如果去随便找个东西替代不是也很危险吗？对，他如果把它看成别的东西怎么办？
对啊，我不知道欸。我觉得我比较小时候印象是可能就是会上说哦保护级，然后说哦里面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抽烟或者是什么什么请大家不要学，我对印象比较是一个前面的字卡事情吧，但好像中间都没有被那个消音或者没有被那个。
但我自己觉得，我自己也是觉得，像我觉得像马赛克这种东西很就是很文明退步，就是我觉得很像一种巨婴行为，就是有一种你就明明知道那东西不对劲，但你还要故意去藏它。对，但就是该怎么讲，就刚讲的就是应该要让人家知道说这件事情是不好的，但是同时你也不要去回你不要去抹除这个东西的存在，因为它就是存在。
因为我其实就像也不大懂说像日漫不是会有日漫的打码标准嘛，因为我记得之前就有人会像之前那个梯子啪啪走那一本，好像就是说他后来出了日版以后，他的那个马赛克什么就据说就是因为他原本没有马赛克嘛，他就是马赛克全部都要加上去，
而且连日本的就是连日本的成人漫画家都觉得哇在台湾出版好好，都不用打马赛克审查，日本就是性器官一定要藏。而且我觉得最白痴就是那个性，就是比如说以女生下体来讲，日本那边是下体要打码，但是肛门不用打码，就是真的啊，真的
啊，真假我没有想过、欸，
真的真的就是它是就是主要性器官要打码、嗯，但肛门好像不算性器官，所以在认知在定义上不算，所以不用打这样。对，所以就是有一个很荒谬的状况。
对啊，因为我之前就有看有人在就是有一些 sample 在说哦哪些打码是可以的，哪些打码就是打太薄了，比如说你不能让他就是也完全可以看出来形状或者是一些细节之类的，这就不行这样子。
但是好像就会有人故意钻了漏洞，就打得很细条，但是是只遮重点部位。
对 对，只遮重点部位，就反正就有各式很花样的那种打码法，我就觉得哦，这一切都是，就大家都明明就知道那东西是什么，然后
对啊，但就没办法，这就是比较白痴法律的部分。我是觉得这整件事情蛮白痴，但因为它就是已经被制定在法律里，所以他就只能一直往极端走这样。
嗯，
而且我觉得在猜测当年是大家根本没想到有人会去提这个东西，但因为提这你知道就是有影响这个法律决策的人跟实际上在动漫圈在购买消费者完全是没有关系的两群人。
嗯嗯，
对，
嗯，
就是
我理解，
所以就变得有点像是在当年对于动漫界或对于这种摄影刊物完全不理解的市场的时候，就会有一群现在应该会被称为味道人士吧。
嗯嗯嗯，
就是大家就觉得我们应该要制定这个法律，但他根本就完全不理解这东西。
嗯，
但因为他所在的立场或权力有办法去制定这个法律，所以这个法律就定了。
我记得之前好像也有一些在讲，也不是说讲古，就是在讲说那个日本色情漫画或者是漫画的一些规范史，好像就是有讲到蛮多会突然有这些比较严格的规范或者审查，很多是因为有些社会事件的发生，
就那个宫崎骏事件。
对
对
对对，
还有就是不过日本真的是个蛮变态的国家。对，就是他们在我忘记之前好像有讲过，就他们在我记得在90年代的时候，在那之前就是美少女的写真完全是没有什么年龄规范的，是真的可能是国高中生都会在拍那种露脸写真，甚至上电视节目这样子，但是真的就是因为发生社会案件这件事情才被禁止，所以你要说他真的完全没有正向的影响其实还是有啦。对，只是看你是哪一个部分的消费者这样。
对啊，就是我其实也没有说就是会觉得说啊那我们就全部都开放到不行之类的，我觉得确实这个必须要看就是现时现地的各种文化差异吧。
对啊，而且如果比如说以 A 片产业来看的话，怎么会聊到这个，我们不是在聊童年经典吗？对，但是好
开始一直在聊一些色的东西， sorry 我们听到怪怪两个字我们就只会想要色的。
对，这集应该要打码了。对，就是因为这集好像得上 R18 标签的，你知道 Podcast 可以上，
okay.
但其实你不上也没差。
哦，真的我不知道耶。
就是像因为成人产业原本是不打码的，那以前就是用错位的拍法，如果大家有看 AV 帝王的话，就是他，但是后来就是开始流行真枪实弹，但有了打码之后就是可以有一个类似借位，或者是比如说你有带套或者根本就没有进去是可以被打码消掉的。
对，
这样，所以后来最近其实这几年有发生很多那个 AV 厂商的流出事件，然后就变成是说大家就会说哦原来都是演假的之类的，
哦，
但是其实那个对演员来说是一种保障， 就是他不用真的要真的真枪实弹那么多次，但他还是可以演出那个效果，但你反而会很敬佩那个演技，就觉得哇看起来很真这样子。对
对啊，
所以那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就是商业保护啦。
我是蛮好奇，所以大家会因为说知道他是假的然后就非常失落吗？
好像会这样子，但因为那种流出就是很毛，就是没有后制过的毛片这样。嗯嗯嗯，对，所以哎，就是反但这个产业本来就一直存在各种很不平等的待遇，所以后来很多人干脆都去拍那个就是素人然后非法，反而他自己还赚比较多。
你说或者是像 OnlyFans 之类的，
对对对，他们那样子完全不打反而还赚的比较多，就是反正这个行业就是反正哪里有限制别人就会去钻其他漏洞，就一直都是这样子。嗯嗯嗯嗯，对，
好像我们真的聊了一堆跟童年很无关的事情了。
对，就时间也差不多了。对，有啦，我们前面有认真聊吧，前面有认真聊。
对啊
对
啊对啊，有啦有啦，
怎么会聊到这个事情。对，希望不要就棉花糖又塞爆各种奇怪问题。对，
Oh my god，
本来想要再讲一些更久以前，可是更久以前像我刚刚讲那个咕噜咕噜魔法阵，嗯，我记得里面也有一些就是剧情蛮妙的，但我真的是因为真的太久我已经想不起来了。他甚至后来有好像有出 remake 版，但我记得我看的好像不是很喜欢。
嗯，
好，总之今天就先到这里吧，就希望大家就是好，大家可以去那个四季那个影音平台看那个
看一下乐一通，
对，看一下乐一通，就是对，四季影音平台并没有赞助本集节目，
没错，
希望他们如果有人可以听到的话可以赞助一下。对
对啊，可以去那个就是刚我们前面说那个谈性说爱啊，跟或者是就是其他那几个 podcast 去听他们讲什么。
对，总共再列举一下，就是有谈性说爱、帝国大学台湾文学部、他说犯罪，还有只要有人听就好。对，就是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就是也可以去听这几个节目来聊童年经典。而且我们在录的时候其实完全不知道其他人会讲什么，说不定就是也会讲到类似的。
我刚其实在想一件事，就是这个在说童年的部分应该会蛮暴露出大家的年纪吧。
没错，真的是对。但说实在刚没有讲到卡通频道，我觉得其实很多卡通都蛮妙，尤其像那个什么导弹三傻、啊、鸡与牛，其实它在台湾好像都是因为过激或者有团体抗议就被禁掉了。
好像是耶，欸，
但我觉得鸡与牛真的是有点过于色情，像里面有一个那个没穿裤子先生，他就是一个红色露屁股，然后整个 SM 俱乐部意味超浓的人。对
对啊，为什么就是我以前小时候就是我刚不是说我们家人 不能给我看一些 日本漫画什么，所以我很常在看卡通频道，是不是？嗯，但是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看那个飞天小女警类那种，欸，可是飞天小女警里面也有一个就是看起来你知道吗，他就叫做
他吗？对啊，
他就叫他，他也是一个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性别模糊的角色吧。
欸，但很多人很喜欢他，欸，
我也很喜欢，
很多人很喜
欢
他，
他他就叫做他。
但有一集剧情超恐怖，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就是，嗯，反正就是小女警们飞得太快，然后不小心穿越了时空，你知道这一集吗？
我好像知道。嗯，
然后那个大概是一个两三集的长篇，然后那个故事，哦，我小时候看那集超有阴影的，就是那一集就是小女警们好像在赛跑，然后因为他们飞得太快超越光速就去到了未来，然后因为过去的他们离开了小镇村，嗯，所以小镇村就被他恐怖统治。
哦，有哇，
对，然后所有人都变得很老，嗯，然后重点我觉得最恐怖的那一集是小镇村的所有人都开始指责小女警们，就说你们抛弃了我们，
哦，
就是所以我们才变成这样，就是，
哦，
对，
no。
然后那一集的结尾就是小女警们在跟他战斗，一路把他一直往回打，就是时空一直往回打，
嗯，
就是，
嗯，
就还有一个一个墓碑，就是打到多少年多少年多少年一直往回打，然后最后才回到小镇村原本的
时
空，
那个，
时然后就说哦，这是就是小女警看到尤教授就说哇你们都变得好老好可怕什么之类，嗯，然后就像做了一场梦这样子。对，
哇，wow，
哇，这也是很不妙的童年的，仔细想起来，
我有对我对这集有印象这样子。
对，哇，又回到主轴，虽然本来以为要结束就又回到主轴。那稍微讲一下好，我小时候觉得魔人啾啾是一个蛮可怜的角色。
我觉得我从小看就觉得他蛮可怜的，
因为魔人啾啾完全就是尤教授的上一个实验品，但是他比起因为他也是尤教授的助手啊，
嗯，
但是因为比起小女警他就是一个
他就失败品啊。
对啊，他就是残次品，然后自行奋斗想要统治世界，然后又被现任尤教授的爱将打败，就是，
对啊，而且我跟你说这我又要扯到另外一个作品，就是这个残次品的部分就很让我想到那个我很喜欢神奇宝贝的第一个剧场版， 就是那个超梦的逆袭、因为超梦其实也是一个像是
复制梦幻的残次品，
对，它是复制梦幻的残次品这样子。然后我也是长大以后又去重看神奇宝贝的剧场版，就这一个的时候就觉得很好看耶、就是完全是现在看还是很好看的等级。
对，超梦逆袭真的是超级好看。
对，就是大家应该都还会记得说那个皮卡丘互殴巴掌，然后边哭然后边打对方吧。
对，而且很多人后来是以为那是一个迷因，但不知道它背后有多沉重。
对，那个超沉重好不好，就是这些复制的神奇宝贝们要互相的缠斗啊，然后跟我后来看很前面，就是那个超梦这个角色其实也完全是一个很悲情的角色这样子。就是他那个他有一些在梦境里面，然后他想着说啊，就是因为里面有一个女生叫小爱，然后那个时候小爱跟那些御三家复制出来的御三家在梦里面跟他很快乐，然后但是这些人后来全部都离他而远去。
对，
所以他自己才会有一个啊，所以我应该要再就是把这些复制的神奇宝贝，就是把他们成为是真正的神奇宝贝，然后去他们也是真正的人这样子。
对，而且超梦的逆袭其实算是一个经典类型，就是他们这些复制品离开原本世界要去寻找属于他们新世界。
对对对，
尼尔自动人形的结局也是这样子。
哇、wow ，
就是他们那群机器人萌生自我意志之后，他们不再想要成为人类，而是要找到一个，就是他们
的那个，
就是他们把他们意识发射到宇宙，要找到一个属于他们的地方这样子。
对、啊、
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就它已经变成一个经典结局类型了。对
对，我那时候，而且我好像那个是我第一次去电影院看电影、
那时候台湾的宣传也很大。 对，
然后我虽然我不太确定我小时候看不看得懂啦，但是我小时候就记得就很好看这样子、对，
虽然因为这个这次就没有讲了，因为之前在库洛魔法使的时候有聊过库洛魔法使的第一个剧场版，就是香港片那个也非常好看，而且那个气氛非常的灰暗。我永远记得，我现在已经完全忘记剧情，可是我记得有一幕就是他走，小樱走在一个满是鸟笼的街道上面，然后超级那个气氛超级阴郁，就是四周是鸟笼，然后全部都在鸟叫，然后是一个空无一人的街道这样子。对，大家有空可以去回味一下，真的以前的动漫在给小朋友看的时候，那些黑暗部分没再给你审核，真的没再给你没再给你就是在那边 nerf 的。 对，
而且我刚刚想要讲，就是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那个刚刚不是讲卡通频道嘛，他们一直在最近这几天他们宣布那个要被华纳并购了、就是他们等于是整个节目被华纳买下来这样子。然后就蛮多人其实说蛮不乐观嘛，就是大家可能会开始做一些那种，就是忘记他们是从几年开始，可能1900年
走下坡的那个，
到2022这样，就是帮他做一个墓碑之类
的。我的卡通频道真的就只到探险活宝之前，我觉得后面的我真的光是画风或主题看了就没有很喜欢。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我老了，但我真的觉得我们童年看过的那一些，像是飞天小女警、德克斯特的实验室、拼命狼约翰尼、胆小狗英雄，然后还有个人杰克武士，我们之前有聊过吗？
好像有，好像很前面的集数有聊过。
对，就是还有就是我奉为永远神作的杰克武士啊、第一部，后面的结局不敢说，结局有点超天元突破、但就是至少在表现艺术上，就是我永远的神作杰克武士。我觉得当年真的卡通频道当年出的很多东西都是一个已经可以算是类型艺术的殿堂啦。对，
对啊，我觉得我其实相信他们可能后来出的应该也有一些很棒的东西，只是可能我们现在年纪大了，我们也不会没事转到卡通频道一直看他们的作品这样子。
对，我们可能比较适合看他的那个 Adult Swing 时段的。
天哪，
你知道 Adult Swing 的时段他就是给大人的那个泳池时段。
对对对对，
好啦，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童年，我们刚刚明明已经要做节，就是都把其他节目念过一遍了。 对，好，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节目的话，可以在 IG 或 Podcast 搜寻那些怪怪的童年经典，一起收听这次的节目。好，能不能念一下最后那个
Oh my god， 我希望我念得出来。好，大家如果喜欢尼尔和牛奶的话，欢迎按赞订阅，然后五星评价。对，然后我们有 YouTube， 现在常常会开一些有的没的直播，或者是玩游戏，或者是一起同步视听。然后我们也有推特跟 IG， 对，推特就发一些废文，然后 IG 就是发一些有意义的文。然后还有那个 Discord， 就是我们的社群，就是很多人会在上面分享自己喜欢的东西，就是一个很有趣的社群。我们两个现在常常都在上面看大家聊天。
没有参与？有啊，有参与啊。
有啊，我们会参与啊，只是我会觉得大家有时候分享的东西其实说不定又比我们说的还有趣这样子。
对啊，你也就转头回去打斯普拉顿这样子，延续上一集。好啦，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拜拜
拜拜。